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如何？看大家的脸好像没什么笑容啊。好不好？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哈，你最近怎么样？可以，我很好，我还好，我不好，我很不好。所以好不好？表达一下你最近的情况。好，是的，日子确实是不容易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所以有句话说，家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是的。但是我相信，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大部分的日子应该是喜乐多过痛苦的，是吗？如果不是的话，我想你需要来找找牧师哈，谈一谈。的确，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曾经或者现在你正面对苦难。那么苦难呢，可以有很多的方面啊，可以是从身体上的痛苦，例如生老病死，也可以是心灵上精神上的痛苦，失望，自我否定，在公司在学校被排挤，或者是被背叛。那么也可能是社会结构所带来的痛苦，例如社会不公义的制度产生的剥削，或者是种族的歧视，或者是阶级的偏见。那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因为别人的这个过犯罪恶而痛苦，或者我们因为别人而痛苦，例如我们看到你所爱的人受苦，那很多时候你会心如刀割，你会比他还痛。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因为别人醉酒驾车而我们遭殃。那还有一种痛苦呢，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痛苦。这些是生命的勇士啊，英雄，他们愿意成全别人而受苦，甚至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我想在座作为父母的很能够体会这种爱。那最近让我们很心酸的，就是上个星期在泰国所发生的悲剧。这名凶手他闯进一所托儿所行凶，造成了30多人无辜死亡，当中有20多位的幼小的孩童。当一个孩子无辜受害被杀的时候，我们会问上帝，你在哪里？当我受患难痛苦到要死的时候，我们也会问上帝，你在哪里？那么我们要如何看待苦难呢？英国作家穆利尔在他的小说《唯一的问题》，他借着书中的主角来谈到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良善的上帝怎么能够容许苦难存在？他下结论说，苦难是唯一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他的书叫做《唯一的问题》。如果上帝是良善的，那么他一定不喜欢苦难。那如果上帝是全能的，那么他一定能够阻止苦难的发生。但是我们看到，苦难一直伴随着人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因此，一些无神论者，他们就下结论说，其实不存在一个全然慈爱而且全能的上帝。那苦难这个课题太大而且深奥，我们没有办法说明白讲清楚，也常常让我们困惑。上个主日林德平牧师他提醒我们要有神学的反思，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来看待我们的人生以及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求上帝的灵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能够从圣经的观点来帮助我们有智慧的面对苦难。那到底痛苦的根源是在哪里呢？我们要来思考，其实上帝所造的世界原本都是非常美好的，人活在上帝所造的伊甸园里面，丰衣足食，非常的快乐，与上帝与彼此之间都有和谐美好的关系，亚当夏娃彼此相爱。可是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和大地都受到咒诅，就有了劳苦和死亡。 那罪破坏了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人开始产生罪疚感，也惧怕上帝，所以就开始躲藏上帝，不敢见上帝的面。人不再活得光明磊落，良心无愧。而亚当夏娃之间的关系也从原本的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种你浓我浓的亲密关系变为什么呢？你是我骨中的什么？骨刺。你是我肉中的肉瘤。这是一种彼此折磨或者是彼此怪罪的关系。罪破坏了人跟上帝、人跟人之间以及人跟大地和谐亲密的关系，而最后人也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这段经文说，耶和华上帝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尘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所以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最后归入尘土，就是人犯罪以后人生的写照。痛苦和死亡是人犯罪后的结局，所以人的罪就是苦难痛苦的真正的根源。那从这个圣经观点，你就会发现许多探讨苦难的这些的讨论呢，有一个错误的出发点，因为他们是从人是无辜的这个角度来探讨，他们就会认为逆境或者是苦难是一种不公平或者是不应该的干扰，临到那些不该受苦的人。人会质问，上帝为何容许恶事或者是这么大的患难临到这么好的家庭，这么敬虔爱主的家庭呢？好像这些人是不应该受苦的。作为牧师，我已经很多次的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想这也或许是你的困惑。然而弟兄姊妹，从刚才的经我们都可以看到，圣经提到苦难不是从人是无辜的，而是从人是有罪的这个角度，而且人不但有罪，而且住在一个堕落的、混乱的、失序的、被上帝咒诅的世界。我们都陷在叛逆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为是好人。公义的上帝对罪人的裁决就是死亡。那么这个死呢，不只是身体的死亡，也包括灵性的，就是永远跟生命的源头，就是这位上帝隔绝。那这是上帝对人犯罪的一个判决，人注定是走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而且这道路充满了许多的苦难。在最后最大的审判还没有来到，也就是下地狱这个最终的决心还没来到的时候，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人就会收到许许多多的小审判，也就是我们人生每一天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苦难。这些小审判，这些小的苦难，其实远远不及将来要落入地狱的痛苦。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疾病、贫穷、婚姻破碎、家庭失和，对比将来地狱的痛苦都算不得什么。甚至在被审判的罪人当中，我们发现还是充满了许多的欢乐跟恩典，这真是上帝对罪人恩待罪人的欢心。所以我们不单问为什么有痛苦，因为这本来就是罪人应该有的惩罚。我们应该要问的是， 为什么有欢乐？因为如果上帝立即执行他的公义，我们每一个罪人都会被送往地狱去。那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我们都已经逃离了地狱的刑罚。但我们在最终会得拯救，但是在这最终的拯救还没有来到以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和一般的人一样，都是活在这个充满罪恶以及堕落被咒诅的世界。因此我们也和所有人一样，我们都会遭受苦难。所以按圣经所启示人类堕落和败坏的这个事实，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就不是解答为何上帝容许苦难，反而我们应该更有智慧地问，为何上帝施恩给人，给原本应该承受刑罚下地狱的罪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罪是上帝所愤怒的，所不喜悦的，而且苦难是人犯罪以后的一个结果，那么当我们在受痛苦的时候，无论多么苦痛，就不会轻易地去埋怨或者责怪上帝。因为罪人没有权利去期望一个安舒的人生，我们是因着上帝的恩慈才不致消灭。所以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这么说，人活在世上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什么发怨言呢？是的，凡是不及地狱永火的痛苦，都是上帝出于怜悯的欢喜。这是我们对苦难第一个需要认清和转换的视角，不是问为什么有苦难，而且是思考称谢上帝竟然愿意向罪人施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相信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苦难，我们都确信苦难的背后有上帝的主权和恩典。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赐福也是降祸的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按照他的心意行作万事。苦难痛苦可以是上帝直接的这个主动的降下，我要施行管教或审判，我要成就他的公义，例如上帝降下石灾来惩罚埃及人。好，这是上帝主动降下的苦难，但是有时候苦难不是上帝主动的，但是却是上帝所默认默许的，我要成就他的旨意。例如我们都很熟悉的，上帝允许撒旦试探攻击约伯，以表明约伯的敬虔。所以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会好意哦，想要帮上帝说话啊。我们说哎，好事福气都是从上帝来的，那么坏事恶事痛苦都是从谁来的？我们不太敢讲是从上帝来的，对不对？我们都会说这些不好的事情呢，都是从恶人坏人或者从撒旦来的给我们的啊，这样的说法也不是完全错，但是呢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过度，因为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让人认为苦难是在上帝的控制之外。诶，是不是上帝一个不小心啊，没有顾好他的儿女啊，然后就被撒旦攻击，以至于他的儿女就受苦。如果我们过度的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一个结论，就是恶人或者是撒旦不在上帝的控制之下，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坏心思随意的加害给人。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如果有任何的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在上帝的控制之下，是出于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不是上帝所允许的，那就表示这一件事情这个力量是超越上帝的，因为不是上帝所能够控制的，那么上帝就不是上帝。如果宇宙中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做出上帝未曾应许的，那么这个力量就大过上帝。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圣经一再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他是全能全善，是独一的真神，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上帝握有至高的主权，他要想要怎么行就能够按照他的心意行做万事，上帝掌管一切。所以如果上帝预定某件事情让它发生，无论是赐福或者是降祸，那么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符合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是良善的，是美好的。所以即使有些时候上帝行做的一些事情似乎让一些人受苦，这也是事实，我们所看到的。那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所喜欢的，但是上帝仍然允许一些事情发生，是因为上帝有他正面的目的，有让他发生的理由。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最好的例子。人类所犯的最大的恶事就是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却从其中，从这一件最大的恶事成就最大的善，就是透过耶稣的受死为人类成就救恩。因此虽然魔鬼世界或者是你周围的敌人想尽办法要摧毁你，要伤害你，要污染你，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害怕。如果上帝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在苦难的背后有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在基督耶稣里面，上帝能够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都得到益处。是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心是慈爱的，他不喜悦他的儿女受苦。我想在座作为父母的，你没有一个人会希望你的儿女受苦，何况良善的上帝，他更不喜悦他的儿女受苦。许多时候我们的确不知道那上帝要从艰难或者是苦难里面带给我们，或者是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有什么样的好处，所以我们就不停地在问上帝，上帝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么痛，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生上帝的气啊，我们就远离上帝或者埋怨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要相信上帝能够透过苦难成为我们的益处。苦难的发生不是上帝失控，不是上帝没有照顾好我们，唯有当我们相信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是上帝所允许的，那么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有意义，也能够帮助我们在忧伤和哭泣中我们能够继续坚强地走下去，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将我们紧紧握在他的手中，他使万事都一同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哥林多后书13:7-10是保罗看到苦难的背后有上帝的美意，以至于他能够坦然接受他的患难，一个最佳的例子。弟兄姊妹，保罗是一个非常属灵高超的人，他非常的不得了，他曾经有三层天的经历，他亲眼经历过天堂的荣美。哇，如果你有这么特殊的这么荣耀的属灵的经历，你会怎么样？走路都有风，对不对？好，头就会抬得高高的。哇，我特别是被上帝抬举的人，跟他有这么亲密的这么荣耀的经历啊，你看不起别人啊，牧师、使徒或者是其他教师的意见都没有我的好，是不是？弟兄姊妹，当保罗这么一个特殊的经历，他很有可能落入这样的一个试探，成为自大骄傲很难跟人同工的人，因此就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我们看这段经文，他这么说：又因为我所得的启示太大，恐怕会高抬自己，所以就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我，免得我高抬自己。为了这事，我曾经三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 他却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说这赐是什么？来自哪里？他说是撒旦的猜疑，所以是撒旦的攻击，因为撒旦想要拆毁保罗和他的宣教的事工。这攻击的确让保罗吃尽了苦头，他三次迫切的求主让这一根刺离开他，让这个痛苦远离他。我想这应该是保罗书信里面记载最多次保罗为他自己祷告的一个事件。那上帝听他的祷告吗？弟兄姊妹，有没有？没有啊，是不是有点安慰哦？连这么伟大的使徒保罗，上帝都没有听他的祷告把这个刺挪去。所以啊，我们有点安慰，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上帝好像也看起来好像不听哈。好，上帝没有挪去保罗身上的刺，但是上帝却允许他，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因着这一个苦难，他学会了非常难学的功课，就是谦卑，就是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他知道不能凭自己的能力能够承担什么，他所能够承担的都是出于上帝。保罗不把焦点放在自身的痛苦或软弱上，苦难教会他完全不靠上帝，也因此他反而能够体会基督的能力更顺畅的、更毫无拦阻的临到他的身上。苦难的确是撒旦的攻击，但却是上帝所允许的，成为上帝造就保罗的一个工具。所以弟兄姊妹，苦难不仅仅是撒旦魔鬼的兴风作浪，或者是恶人的猖狂加害，苦难的背后有上帝的主权和恩典。明白这一点以后，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就能够靠主坚强，如同保罗一样，不是畏惧苦难或是因为苦难而埋怨上帝，而是在受苦的时候经历上帝的提升和救赎，使上帝的恩典和荣耀在你最软弱、最不堪、最痛苦的时候反而更完全的、更丰盛的彰显出来。这也是保罗为什么他说我可以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保罗能够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他从苦难的背后看见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上帝的恩典能够帮助他胜过难关，可以在软弱的时候使他转为刚强。苦难的背后有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好，那么如果受苦没有意义的话，那么会使我们在受苦的人当中感觉那个痛是百倍的升级。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受苦，在极度的痛苦中能够让我们不放弃、不能够坚持、不妥协的，就需要看到苦难背后的价值。的确，我不是说苦难是好的，我们也应该不会有人自讨苦吃，欢迎苦难多多加添在我的身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会这样祷告，我们都能祷告上帝啊，求你把更多的祝福加给我身上，然后不要让我遇见苦难，对不对？好，的确我们不需要自讨苦吃，我们不是说苦难是好，但是呢，苦难我们要肯定有它的价值。第一个，苦难有什么样的价值呢？苦难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被修剪。上帝允许我们经历苦难，很多时候为的是要修剪我们的老我，除去我们的败坏，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得更好、成熟，能够多结果子。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到十一节这么说，肉身的父亲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唯有上帝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为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然后一切的管教我们在经历的时候都觉得痛苦，但却能够使愿意受管教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若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若不是因为苦受苦，其实有多少人真正愿意谦卑的来寻求上帝，有多少的基督徒若不是因为受苦，他愿意从最终悔改呢？ 有许多的人，他们经历离婚、背叛、失去亲人、爱人，有些人失业，有些人失恋，有些人生意失败，有些人被孤立、被排挤。这些痛苦使他们不得不反省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以至于我遭遇这些苦难，而谦卑的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唯有痛苦才能够让人跪在上帝面前，迫切的祈求、渴慕上帝。在受苦的时候，在被多剥夺的困苦中，人能够更加谦卑的来信靠上帝，而且除去上帝所不喜悦的一切的恶行。因此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求上帝啊，让这个痛苦快快的过去啊，这是我们一般人都会这样的祷告。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祷告，但是我要说的，我们不只是要让痛苦快快的过去，如果上帝允许我们经历一些的痛苦，很有可能是上帝要炼净我们的生命，要除去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渣滓，我们一切里面深藏在我们里面一切的隐而未现的罪，上帝要修剪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新。所以我们不要单单只是求上帝让这个痛苦快快的过去，那么我们真的就是白白的受苦。我们要在这个受苦里面要来回转，并且求上帝接受上帝的这个陶造，使我们被修剪成为一个更加合神心意的人。第二，苦难也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锻炼。苦难是我们的健身房啊，我们有人说苦难是我们的健身房，就好像运动员如果没有经过集训的痛苦的话，那么他就不太可能进步，也不可能能够得奖。信徒很多时候也是经过苦难的熬炼而能够成为天国的精兵。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这么说，你们遇见各种试探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以后就能够产生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欠。前几天我听到一个很美的见证，这位 Lucy 姐妹，她经历了两次的患癌的痛苦，现在她没有痊愈哦，她还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但是她却能够以喜乐乐观的心情来经历这个患难疾病的痛苦，见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这本书呢，是即将在下个月发布的，就是《超越癌症的喜乐》，就是得胜苦难的见证。他拒绝让癌症的痛苦主宰他的人生，而是从上帝找到真正的人生的安稳，在无数抗癌的日子里面散发喜乐和平安。苦难熬炼他，成为上帝有力的见证人。你看，他还可以出这个书啊，透过这个出书，把他胜过恐惧啊，这个患难的时候恐惧挣扎的秘诀跟人分享，成为患难中人的安慰啊。这本书是可以免费索取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索取啊。来送给你周围的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是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可以靠主，苦难不但不会压垮我们，而且能够锻炼我们成为合神心意被主使用的天国的精兵。最后，苦难也是使我们的生命有一个 U 转啊。卢易斯有一句名言，他说痛苦是上帝的扩音器，他说上帝借着我们的痛苦向我们大声的呼喊，为要唤醒我们昏睡的灵魂以及这个沉睡的世界，使我们因为苦难而清醒过来，转向上帝，并且珍惜有限的今生。多恩是一位17世纪的英国诗人，他经历过很多的患难，他曾经写下默想17这一本小书，那书中有一段话是英国文学中堪称是经典。这一句话或许你有听过，就是不要问丧钟啊，这以前有人去世就会敲响那个钟的鸣那个钟哈，不要问丧钟为谁而敲，它正是 为你而鸣。多恩领会到，虽然上钟的敲响，当他可以听到上钟的时候，是表明另一个人的死亡，但是上钟却严厉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定会死亡，警告人，警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来朝见我们的上帝。一个悲剧，一个苦难，提醒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次坠机的受难者，或者是恐怖主义的，或者新冠病毒的受害者。灾难呼唤我们回转，提醒我们生命的脆弱、无知、未知和短暂，提醒我们要珍惜生命来，预备自己来朝见上帝。所以我们不应该害怕死亡，而是应该考虑是否认真的活过。我们不应该是害怕死亡，而是应该更加的去思考我们是否真正的为主活过。因此不要让罪恶和纵欲消磨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善用不知道还有多少的明天的今天，做上帝所喜悦的而且对人有益的事情。虽然明白了，苦难，不只是有痛有苦，也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些对患难的人来说，不能够完全抹去他在痛苦的时候身体或者是心灵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和折磨。人在痛苦的时候，眼泪就是流不完的，流不停的，心灵就是不能够受到安慰，痛就是很痛。因此当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投入上帝的怀抱。我们要来到这位爱我们全能的上帝面前来求他的安慰，不是我们理智教义上的一种理解而已，而是我们要实际的经历上帝用他的爱来医治我们，来释放我们，来赐力量给我们，用他的爱来包围我们，使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眼前的苦难。就像一个受伤的孩子很自然的会找他的父母，投入他父母的怀抱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说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他应许我们在他里面你们有平安。是的，上帝没有拿去世上的苦难，而是让他自己的爱子耶稣来到这世上，亲身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和试探。所以有史以来最大的苦难就是圣子耶稣被圣父离弃，因着爱耶稣舍弃他的生命为我们受死，因着爱天父舍弃他的爱子看着他受苦。所以唯有这一位受苦的上帝，他能够体会你的心有多痛，你有多累，你有多么的辛苦，只有他能够让我们在痛苦当中得到安慰和平安。日本很著名的一个作家叫远藤周作，他曾经写过一本小说叫《沉默》。小说的内容呢，是记述日本在17世纪的时候迫害天主教徒的一个故事。《沉默》这本书提出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就是当教会受到迫害的时候，信徒发出呼求的时候，为什么得不到上帝的回应？当信徒为信仰牺牲生命的时候，上帝为何沉默以对？那在沉默这书最后的结尾中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他说：主啊，我恨你一直沉默不语。但是上帝说，我并不是沉默，而是与你们一同受苦。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在他纯全良善的旨意当中，若允许他的教会他的儿女受痛苦，他也必定 在当中，他也必定与他们一同受苦，而且他也必定安慰和怀抱加添能力，使他的儿女在受苦中能够被更新、被救赎。最后，我们要从永生来透视今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人生的全部的话，那么生命的确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就吃吃喝喝过这一生就好了。大家都在等死，对不对？只是等的方式、等的时间不同而已。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永生，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短暂的生命就有了不同的意义。无论发生什么苦难，生老病死、排挤剥削、失业失恋、失败，都不能让上帝的爱跟我们隔绝。而且上帝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家，这个家超越整个世界。因此我们不要为恶人，不用为恶人亨通而愤怒不平，因为在生命的终结，上帝必定实行公义。面对生命的早逝，你所爱的人离你而去，我们也不用充满了愤怒或者是过度的悲伤，反而可以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死亡，因为明白与主同在这是我们信徒的盼望，是美好无比的。我们有天上的基业和荣耀在等着我们，在我们经历了世上的苦痛以后，上帝会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感谢主，上帝透过圣经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无比的盼望，就是好像这个图所看到的，世界原本是美好的，但是因为人犯罪，就面对了就是一个苦难的世界。但是最后，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世界，有这样的一个进程。我们从圣经看到，起初原本上造世界是美好的哈，一切都甚好，但是。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就让我们看到，因为罪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所以是一个这个苦难的世界。但是感谢主，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也让我们看到末了上帝要恢复一个无罪无痛苦的世界。这经文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为有这永生永恒的盼望，就使我们在今世，即使我们不明白受苦的原因，但我们仍然能够坚持到底，我们也可以超越，因为将有新天新地、新的身体，还有复活的生命，不再有痛苦的生命赐给我们。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条越来越苦、越来越痛、越来越凄惨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走向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圆满的旅程，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样的一个应许跟盼望，让我们在今生不仔细的痛苦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扬声歌唱，在痛苦的黑夜，我仍然能够歌唱赞美上帝，因为走过苦难之后，有这位爱我们的上帝等着我们，有一个荣美的家乡为我们而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正在受苦，或者以前你曾经受的苦现在仍然紧紧地绑着你。我不知道面对未来你是会恐惧害怕，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视苦难，超越风暴，受苦中能够领受上帝格外的与我们亲近，领受神的安慰和恩惠，体验耶稣一直都是这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与我们同在，陪伴我们，守护我们， 并且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的生命经过苦难的熬炼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好像约伯所说的，我从前怎么样，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在苦难中，我们能够更深更完全的认识这位慈爱的上帝，也因此我们能够在这苦难的世代成为上帝最有力最荣耀的见证人，并且我们是欢欢喜喜的等候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上永远的家乡。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拣选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即使我们现在还在这苦难的世界，但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同在，你必保护我们看顾我们，也知道有一天经过苦难之后，你要使一切的苦难都退去，将荣耀喜乐盼望赐给我们，在天上永恒的家乡，我们将与我们所爱的人一起团聚，并且一起享受你的赐福。主啊，因此我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许正在苦难当中，或许他们真的是常常以泪洗面，主啊，我求你自己的灵安慰他们，向他们说话，也以你的话语带给他们盼望，让他们懂得在受苦的时候不只是自己自哀自怜，而是能够转向你，投入你的怀抱，并且经历主你的应许、你的安慰和你够用的恩典。主要让我们每一位都经过这个苦难的熬炼以后，我们都成为天国的精兵，成为最荣耀你名的见证人。我们求你恩待施恩赐福，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无知，但我求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都因着你圣灵的帮助以及你的圣言，我们重新得力。如此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